一节圣经，让我们不要惧怕。神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碰到各种，所以神答应，神应许他的儿女有他的同在，我们不需要惧怕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所以我们真是需要神不断的提醒，每天提醒一次，我们没有惧怕的理由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。在过去的两个多星期里，大家都见到了这个恐怖分子的对美国的袭击。在恐怖分子的袭击当中，很多人害怕了。我看到有一位小孩，他看了这个电视上的这个场面，很小，他不会讲很多道理，但是他害怕，他手脚不停地动，他无法这个安静下来，所以他爸爸妈妈不得不带那个小孩子去看医生。我不知道有这个在美国有多少的小孩子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小孩子不会讲话，但是他会害怕，他看到那个场面非常害怕。我也听到有的飞机上，这个过了这个9月11号，有几位这个阿拉伯人坐上飞机的时候，那个驾驶员不敢开飞机了，看见这个阿拉伯人害怕了，那个乘客也不害怕了，说看见阿拉伯人我就不敢坐了，我们都要下来了。说最后这个只好把这三位阿拉伯人请他下去，也不管他是好人坏人，这个好人坏人脸上长不出来的。害怕是人所共有的。有的地方公共场所听到有定时炸弹，所以大家不得不撤离。据说我们这个山镇的这个 Walmart 也发生这个情况，说有这样一个警告，大家不得不撤离。有的人都不敢到高楼上去上班。我的小儿子在中国上海，他在这个一个大楼叫经贸大楼，是中国最高的80几层楼，他在40几层楼上班。原来他说很得意啊，在这个40几层楼做上班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上海的景色，他说这个很高兴，很满意这样一个地方。但是这个9月11号事件以后，他告诉我，打电话告诉9月12号，所有80几层楼上班的人全部都不敢上去，大家都在1层楼等在那里，害怕了。怎样能够除去惧怕呢？怎样能够使我们真正的能够不要受惧怕的影响呢？这个惧怕的东西越来越多，现在恐怖分子的事情好像暂时告一段落，还有这个前两天我收到很多这个 email， 是我从很多美国的这个各地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朋友寄来的。他说现在你要注意一个新的这个害怕的事情，叫这个过去呢是在 email 里面有这个病毒，现在呢在信件里面有病毒。他说如果你收到一封很大的信封，上面是蓝颜色的，那你就要注意了。蓝颜色信封打开，里面有一个塑料盒子，这个盒子里面有一块海绵，如果你一碰，那个病毒就会到你身上。他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7个人死掉了。凡是你们拿到这个蓝颜色的大信封，不要去打开，用一个塑料袋包起来，要交给警察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反正我已经收到起码5、6个 email 提醒我，恐怖、惧怕，这是我们世界上很经常发生的事情。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能够不要受到惧怕的这个害影响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4章18节。圣经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惧怕？如果我们仔细想想，其实不外乎两样东西。第一，死亡。死亡使人害怕，圣经里有285处提到死亡。死亡是一件很大的威胁，死亡是一种剥夺，是你剥夺了你的一切， 不像其他的东西，你失去一部分，你还可以再想办法补回来。死亡没办法补回来，是你无法继续你的生活，你的追求。死亡的危险就是没有安全感，随时好像一个人都可以死去。所以这个恐怖分子啊，他就是要使大多数人没有安全感。第二样东西是我们恐惧的，就是失败。学生考试失败，工作失去了，被解雇，家庭破裂了，个人的道德出了问题等等，死亡是可怕的。但是很多人害怕失败比害怕死亡更厉害，所以当他们遇到失败的时候，他们不想活了。他们最自然的办法要逃避这个失败就是自杀。越是高度发达的社会，这个自杀率就越高。最近我看到这个报道，在香港这样一个城市已经成立了一个自杀研究中心，专门研究自杀的。还不行，他成立一个学会叫防止自杀协会。这个防止自杀协会啊，一年要收到多少个电话呢？10000个电话，光一个城市就要收到10000个电话，求助怎么样防止自杀。防止了没有呢？就在9月16号，在香港，一个警察，一个非常年轻的警察，28岁，3年前他还获得杰出警察这样一个称号。这位杰出的警察，他的小孩只有半岁啊，刚刚诞生没有多少时间，就是因为考评得到一个不好的成绩，失败了，灰心了，所以他站在一个7层楼高的一个楼上面，警察跟下面跟他对话，叫他不要自杀。他的太太跟他对话，他的父亲跟他对话，对完了话，他就从7层楼上面跳下来，9月16号死掉了。死亡是被大自然拒绝，失败是被社会拒绝，不管是哪一种拒绝，使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。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希望被尊重，被肯定，没有人愿意听到这样的话，你活着干什么？你活得毫无意思。如果哪一个人给我讲这个话，我晚上就要睡不着觉了。哎呀，我想想我到底有什么价值呢？每个人都需要被爱，就好像人需要空气一样，没有人爱你，你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被爱就是被接纳，就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价值。你看到两个年轻人呢，当他们恋爱的时候，其实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很普通的，但是你看那个小伙子老是笑眯眯的，精神焕发，是吧？那个女孩子也是很高兴，哦呦，好像这个日子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就差一个东西，她被爱，她被爱了，她就感觉到自己的价值，她活得就有意思，就充实了。所以爱是抵抗惧怕的最宝贵的力量，也是唯一的力量。那个孩子他看到那个恐怖事件以后，手脚一直发抖，不能动啊，不能静下来。所以这个父母就带着他去看医生，看了那个心理医生。那个心理医生很聪明啊，那个心理医生就给他讲了几句话。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不要害怕，以后你的爸爸妈妈会永远陪着你。你看到任何恐怖的事情，你的爸爸妈妈都会在你的旁边。”就这么几句话，这个小孩子的手脚就开始慢慢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孩子很懂啊，虽然非常小，他懂得只要被爱，他就不要害怕。没有爱就要害怕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是不管你大人小孩，你再大，你老人家，你也需要爱的呀。只有爱才能使你把惧怕除去。什么道理呢？我们来看，爱里面没有丑恶。 圣经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这个英文圣经翻得更好，要 love each other deeply， 要深深的相爱。当你深深的相爱的时候，你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说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当你爱一个人，爱一位小姐，你真的爱她的时候，她就会变得漂亮起来，越来越漂亮。漂亮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像西施一样。据说西施是中国的四大美女，她出在中国的苏州那一带地方。你到苏州去看，你看那些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，所以更不要说西施了。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，爱得很深的时候，她就会像西施一样。为什么呢？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恶，爱里面没有丑恶。你会欣赏一个人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欣赏他的美丽。当你没有爱的时候，你只会挑剔他的缺点，是不是？看看这个人，怎么这个又是缺点，那个又是缺点。过一会你真的爱他的时候，什么缺点也没有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我自己就有这个体会。我有时候看到，我现在比较老了，我看到有些小孩子好皮啊，跑来跑去跑个不停。有时候我给他们的父母讲，哎，你的孩子怎么这个样子，他父母马上就解释了，啊，我的孩子啊，在家里是很不错的，他今天出来可能就是今天才皮了一下。父母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，是吧？我的孩子今天为什么这样，是有道理的，他能理解他的，为什么呢？他爱他的儿子。我缺乏对他们的孩子的爱，所以我只是挑剔他们的缺点，我只是看到他们的问题。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父母能够理解孩子为什么这样。我们中国人也有句话说，拉里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啊。因着爱，儿子不嫌父母丑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儿女看到我们的父母，我的妈妈已经87岁了，我每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我不觉得她老啊。他虽然很多皱纹，我在他的皱纹背后，我可以看到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因为我爱他。没有一个儿子会说他父母丑的。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恶，爱能够使我们欣赏一个人，爱能够使我们看不见他的缺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母亲是这样的爱儿子，他是这样的全心的爱儿子，所以在儿子身上看到母亲，母亲就是爱的化身。他看到母亲，他不是看到他的皱纹，不是看到很多的缺点，看到他的爱。神是怎么样？神是怎么样看我们？其实我这个人呢，缺点太多了，我自己都讨厌自己，不要说你们讨厌我。但是神看我可爱，他爱我，他爱我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他看不到我的缺点，他看不到我的错误，他爱得太深。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很复杂，是吧？有的人说我愿意信耶稣，但是我不愿意进教会，因为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人，是吧？有了人就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人最喜欢讲闲话，在背后东家长西家短，我们很怕这个东西，很怕在背后讲人家的这个缺点，是吧？把人家的缺点宣传出去，把人家的人性的丑恶。所以我这次去这个波特兰开这个宣道会的年会，我们那个宣道会这个地区的会都讲了一句话，我听了非常感动啊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如果神也喜欢讲现话的话，也要把我们的问东西讲出去的话，这个世界就乱了，真乱了。他把我的情况完全讲，他因为对我的了解太深了，比你们了解的深得多，比我的太太了解我更深，所以他要把我的闲话讲出去的话，那你们肯定不要看我了，我也不要看你了，这个世界没有人要看，没有。但是神不讲闲话，他虽然对我们了解的这么清楚，他 保密也保密的最好，他没有讲任何一个人的闲话，他只是爱我们。所以我们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被他接纳， 爱就是一种接纳，爱就是一种宽恕，爱就是一种忍耐。因着爱，人们可以忍受各种各样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。你看一个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，是吧？我们很多这个姐妹都怀孕过的。当你怀孕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孩子在里面是拳打脚踢啊，一会这样来一下，一会脚这样，哪一个母亲会发脾气？没有母亲，母亲只会高兴啊！哎呀，你来听听看，我这里有声音了。他爱他，他不在乎。我们很多孩子刚成长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不懂事情，老是顶撞父母，不是做错这个事情，就是做错那。但是我们的父母呢，都能原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哪一个父母看到很小的孩子做错事情就不得了呢？很多孩子做错事情，我记得我的小孩子，这个第二个孩子做事情做的这个发脾气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吃饭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子甩到地上。我们只是讲一句话，我看我的太太就讲了一句，她不懂事情，她原谅她。我都一点不能原谅，为什么能原谅？因为有爱。爱这是一种多么宝贵的爱，能够把许多的丑恶的东西遮盖掉。我们父母养育儿女就是这样，我们不是指望他们来回报什么，我们不是指望他们要给我们多少好处，我们就希望儿女成长，将来成家立业，对社会有贡献。我们哪一个父母不是望子成龙，不是望女成凤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爱。圣经中保罗对爱提的最好，我最喜欢他在哥林多前书，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他又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哎呀，不计算人的恶，我每次读到这里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的缺点，我们真是祖宗三代都要记住你了，把你记下来，记在我的档案里面。但是有了爱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从爱中能够发出一种忍耐，爱中能够发出一种包容，在爱里面能够饶恕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需要爱。今天这个世界是有很好的爱，我们看到父母的爱，看到这个朋友的爱，但是这个爱不完善。为什么不完善？大家都知道，自从人类犯罪以后，人的本性就开始变化，所以人的爱就受到限制。虽然母亲非常爱她的儿女，但是有的母亲也开始不顾她的孩子，也有，是吧？我们听到很多新闻，我们非常惊奇，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都打死。所以人间的爱是不完善的，人间的爱是有缺陷的。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人间缺乏爱，这就是许多痛苦的原因，这就是许多恐惧所造成的原因。人间缺乏爱，这个世界重视的是你的表现，你表现的好就承认你，你表现的坏你就倒霉。这个世界不是爱你，它是要利用你。一个活在表现中的人，他最自然的结果就是害怕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被惩罚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活在别人的眼光中，我们自己没有价值，我们总是要看人家怎么讲我。你讲我很好，我高兴；你讲我很坏，我就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我们的价值就是在别人的评价里面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价值。但是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爱我们不根据我们的表现。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不根据你的表现，神的爱不根据你的行为，是吧？我们很多人很看重自己的行为，我们担心别人批评，我们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但是一个活在神的爱中的人用不到担心，因为神的爱太大了。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唱诗也唱的，爱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神不爱你，包括你自己的表现都不可能是神不爱你。不要太相信你的好行为、你的热心、你的劳苦，不是因为这些表现才能使你赢得神的爱。神爱你是不会改变的，你失败了神爱你，你拒绝神神也爱你。感谢神，真是这样一种爱，是我们不要惧怕。哎呀，我经常在想我自己的经历，几十年做基督徒的经历，有时候起伏，有时候灵性程度很高，我要为神放弃一切，有时候又到了低谷，感到非常软弱，灵里非常枯燥。但是神不根据你的表现，不根据我的表现，神爱我，他一直爱我，就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神还是爱我。这就是真正的爱，这就是那无条件的爱，这就是神的爱，这就是完全的。住在这样完全的爱的里面，就没有惧怕。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这种爱，我们从头脑里、理性上，我们都知道这种，但是你是否真正的体会到这种爱，这跟你头脑所理解的不是一回事情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为朋友舍命，今天我们都有朋友，我们的朋友有的是很要好的，他们愿意帮助我们，你问他们要钱他们可能给你钱，你问他们要什么东西他们会给你东西，但是你问他们要命，他们给你命吗？我们有的人这个肾脏不好，是吧？我们需要换肾，人家有时候也可以把一个肾给你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，拿掉一个不要紧，还能活下去。如果每个人只有一个肾脏，有多少人愿意说我把这个肾给你？有没有？你能找到一个人吗？人为朋友舍命，没有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要把他的命给我们，而且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，而且我们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，我们不承认他的时候，他就甘心乐意的把他的命给了我。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叫牛顿·约翰，这个人很出名，因为他写了一首赞美诗叫奇异恩典，英文叫 Amazing Grace。 这首赞美诗大家都会唱，这个牛顿约翰是很出名的一位诗歌的作者。其实他原来他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人，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坐船在海洋上，当这个船在那里颠簸的时候他非常害怕，所以他求神的帮助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，在那个时候在船上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。但是他的信仰的道路并不平坦，虽然他信主了，就像我们不少人一样，虽然信主了，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恐惧。为什么？他为他过去做的那些坏事情，他贩卖黑奴，他生活淫烂，他腐化堕落，他做了太多的坏事，他觉得他没有可能真正的被神赦免，所以他一直痛苦。他虽然以后信主以后继续写赞美诗，也写了几首好的赞美诗，但是他心里没有快乐。有一天，一直到有一天晚上， 他在英国的一个乡下一个教会，他去做礼拜，很小的一个教堂。他走进去一看，很失望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他自己。他只能坐在这个教堂的最后一排。等一会牧师进来了，牧师一看也只有一个人，也很失望。但是他不得不讲道，就对一个人讲。讲道也是很普通，讲完了以后，牛顿约翰走到牧师的前面，就开始讲了。交谈，两个人开始交谈。这个牛顿就告诉这个牧师，我从前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，我是怎么样的堕落，怎么样的犯罪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快乐，我还是惧怕。牧师就告诉他，牧师用非常简单的话告诉他，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赦免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今天就是这样一个爱临到了牛顿你身上，他愿意有一个朋友，设想一下，你有一个朋友，他愿意舍命，他愿意把他一个肾脏，他只有一个肾，或者只有一个心，他把他这个心愿意给你。牛顿约翰在这个时候他恍然大悟，他虽然信主很久了，他在这个时候，就在那天晚上才觉悟明白了，为朋友舍命的爱，这是一种多么真诚的爱，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爱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爱。所以就从这一天开始，这个牛顿约翰他觉悟了，他彻底觉悟，他不再恐惧，他把他剩下的时间完全的放在服侍神、传福音工作上。其实牛顿约翰他早也知道，就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个从理性上大家都知道，神的爱，神是爱人的，神爱世人，理性上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在那天晚上，神的爱进到他的心里，神的爱摸到他的心，神为朋友舍命，这样的大爱在牛顿的心里开始翻腾，他终于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所以保罗说，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想长进，灵命要想长进，我们生命要想长进，我们怎么样长进？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当基督的爱激励你，当基督的爱进到你的心里，你真正的体会到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？在很大程度上，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决定了你的生活，决定了你的一生。如果你的神是一位审判官，是一位君王，是一位法律的制定者，那么在你的心中就一定会有恐惧，因为你所面对的这位上帝，他所期望的就是只有惩罚，你所能期望的只有惩罚。我们这个人，你看人是多么的不完善，人是多么的有缺点，多么的软弱，恐惧就是因为害怕受到刑罚，恐惧就是因为害怕受到罪的刑罚。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爱的神，神的本性是爱的神，你的恐惧就消失了。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神的爱感动了我们。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非常感谢神，我们都是被神的爱所感动的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神，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来到这里。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神的爱把我们保证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凭据，我们有永生。你有永生的确据没有？以弗所书2:8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 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正是因为我们不靠自己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宝物啊。如果你靠自己太危险了，你今天做了一个坏事，明天又犯了一个罪，你怎么可能有永生呢？你的永生的根据是什么呢？今天正因为我们不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靠的是他的恩典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是神所赐的，所以我们有宝物。这个宝物非常重要啊！你知道很多人没有这个宝物。我们看到这个恐怖事件，我们就想到了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其实他们所信的神跟我们的神是一位神，他们说我们也相信亚伯拉罕的神，你们基督教相信的也是亚伯拉罕，我们是一样的神呢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他们没有看重耶稣啊，他们不看重新约，他们把耶稣放在比这个穆罕默德还要低的一个限制，穆罕默德大限制，耶稣是小限制。穆罕默德拿着剑，骑着马，进入了伊斯兰教的圣地墨加。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样的？我们耶稣骑着一个小的驴驹，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来到耶路撒冷。都没有这种宝，他们只有一个宝。按照伊斯兰教，只有你参加那个战争，参加那个神圣的战争，叫圣战，在圣战中死去，这是唯一有宝的，你一定进天堂，这是他们的唯一永生的确据。所以你看很多穆斯林啊，他们要自杀，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是凭据啊，希望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凭据，能进入永生的、啊、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太高兴了，我们的永生确据已经在手里了，我们的宝是肯定的。为什么？我们不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不靠我们的表现，我们不靠我们这种行为，我们靠的是那位爱我们的神。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永生，我们这是一种白白的礼物。其次，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，我们要成长。我们怎么成长？很多人说我得救了，我是靠神的爱，靠神的恩典，我现在就要开始自己努力了，我要做一些事情，我要表现一下。成圣的道路还是一条信心的道路。一个基督徒他能够爱神，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，这不是他自己的功劳，因为这是神的爱吸引他。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之前，有很多警察，有很多消防队员，他们为了救人，他们冲上去，冲到那个大楼顶上，他为了救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好多人感动啊，好多人捐钱啊，捐出时间啊，他们为这些救他们的英雄，他们愿意摆上自己一点。他们这样做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他们被这种行为所感动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奉献一点时间，奉献一点金钱，我们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因为神的爱感动了，他感动我们，他太爱我们，我们这只是被他的爱所回报，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才华，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能够成圣，我们成圣也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爱。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从信到信，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的一生的道路全是相信， From faith to faith， 从信到信，我们就是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他太爱我们了，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他不计较我们，他不凭我们的行为，他不凭我们的表现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。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？我们是感恩的心，我们不是来表现一下我爱神，我不能爱神，我做不到什么，我只能 对神说，你太爱我了，所以我愿意来到这里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使我们得到肯定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有了价值，我们基督徒活得非常有意义啊！你看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啊，有的人说到教会里来，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就是那些基督徒很傻，傻里傻气的，是吧？人家这个社会上生活很复杂、很痛苦、很繁忙，但是那些基督徒好像没有烦恼似的，一天到晚在那里唱诗啊，这个祷告啊，这个大家谈来谈去。我们基督徒是很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很充实了。我们已经被肯定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像很多人呢，我再要做什么，再要去努力什么，再要去创造什么条件。我们已经被爱了，我们的自己的价值已经存在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不像很多人还要去努力，才要去发表论文，还要去做出很多成绩才能找到你的价值。我们的价值已经有了，神爱我们，因为有神爱我们，我们就有了希望。我们不仅今生是充实的，我们永生是有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是非常可靠的，我们有永生的把握。诗篇23:4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竿你的杖都安慰我。我们与神同在，就是与爱同在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跟神在一起就是跟爱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在爱里面生活。当一个人在爱里面生活，你就有了价值，你就得到了肯定，你就不需要惧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活在爱里面，活在那真诚的爱、完全的爱、无私的爱里面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没有这种爱，你需要，你肯定需要，你总有一天你会感受到人间的爱是不够的，需要那完全的爱，在那个完全的爱里面，你才能真正的把惧怕除去。